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这一次我们继续讲上次没有讲完的题目，就是耶利米亚先知他带来的讯息。我们说他是一位叫我如何不想他的先知，就是说他是最叫后人怀念的一位勇者。先知就是一个勇者，很勇敢的人。先知有人格的震撼力，叫人对他难以忘怀。他怎么样勇敢呢？他忠于自己的使命，勇敢坚持自己的任务，坚持自己从母胎蒙神的召唤做先知的使命。我们上次提到先知怎么样在伤前潦倒坎坷，受尽了国人的侮辱跟迫害。他曾经感怀身世，在耶利米亚第十五章他提到他很不幸，他最好不要生出来。听起来是一个胆小的先知，事实上更凸显出来他的勇敢。就好像以前跟大家讲过，要是一个人从车祸的现场回来告诉你这个车祸是多么的严重，事实上是表达出来他是多么的幸福，他能够在这个车祸里面能够保存自己的性命。那么先知也因为他的宣讲曾经被判入狱。先知还有今天要补充的，就是因为他的言论曾经被国王焚烧了他的所讲话的卷册，这是记载在耶利米亚第36章。请各位听众跟我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6章，在思高圣经1270页还有1271页，在里面就提到先知因为他的言论就是劝这个南国的人民要守法，否则会招致巴比伦的冲军。结果这样的言论是一个忠言逆耳，后来国王不爱听，国王听到之后把言论所写成的册子用刀割下来丢在火盆里面烧，这是在第36章第20节以下所记载的。圣经这样说，要是从这个第21节我念出来。君王于是打发犹迪去取那卷轴，犹迪由书记厄里沙玛取来读给君王和环立在君王旁的众朝臣听。那时正是九月，君王住在东宫里，面前正烧着一盆火，犹迪只读了三四行，君王就用书记的刀将他割下抛在火盆的火里，直到那轴卷册在火盆里被烧尽。显然国王不爱听先知的话，把先知的话给烧掉了。先知面对到这样的打击，后来还曾经第二次被逮捕入狱，就是记载在第37章11到16节。事情是这样子的，先知在那个时候已经当这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军队所围攻，在这个困境的时候，曾经先知逃出来要离开耶路撒冷往北方去，就是圣经提到的本雅明这个地方。先知往北方去，结果被他的同伴被他的同胞这个犹太人误认以为他要投靠巴比伦要通敌，所以把他第二次的逮捕入狱。这些都是先知在生前所面对到的种种的磨难。最后当然当耶路撒冷 被拿布高王焚烧之后，先知他是被带到埃及客死异乡，其实他是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埃及，结果就死在埃及。他的一生自认是完成传达神的旨意的任务。圣经的历史像德训篇还有厄斯德拉书，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给他还了一个迟来的公道跟清白。就像德训篇我们提到，犹太人他们说，面对这样的一位祖先，他们说曾经虐待过这样的一位先知，虽然他所讲的话都是真的。那在厄斯德拉书还特别提到，在充军之后，因为耶勒米亚先知的预言，这个波斯王居鲁士让这个充军的犹太人回国，这是事情叫犹太人怀念不已，特别是曾经虐待过的这样一位祖先。所以我们称耶利米亚先知是一位具教后人怀念的勇者，是有他的根据的。我们讲完了耶利米亚先知之后，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总结，针对先知的精神做一个总结。我们介绍的先知也是说他们的精神可以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的勇者，这样的理想者来做一个说明。大体来说，先知都是以身教跟言教为中心，这个身教与言教就是要劝以色列人或者充军之后的犹太人要遵守盟约。那么西乃山的盟约或者是亚伯兰的盟约也好，都是有三个重点，这三个重点就是天地人都要通。天方面就是做神的子民，地方面就是要承受福地，要继承巴勒斯坦的福地。在人方面就是有无数的后代跟子孙。那么这三个祝福，天地人方面的祝福，事实上是跟墨西亚观有关系，墨西亚的观念有关系。所谓墨西亚当然就是一个救主的意思。墨西亚在达味王的神谕，就是纳唐先知的神谕里面就提到，墨西亚要叫达味的王国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坚固。因着墨西亚的出现，叫这个王国能够永保坚固，永远传下去，这样子确保福地的安宁。我们看到充军之前的先知，他们很多忠言逆耳的言论，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他们是非常的顽固，不愿意接受先知的话，不愿意听先知的宣讲。所以我们看到充军前的先知，他们跟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国王的关系，是非常的尖锐的，大部分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个时候的国王很多也可以说是带头做坏事，带头拜邪神的也很多。我们可以说先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来宣讲神的话，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者跟勇者。那么耶利米亚先知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我们中国的传统有一位文人，一位爱国者叫文天祥，他在元朝统治者的面前曾经表达他不屈服的忠君爱国的精神，据说在监狱里面写了正气歌，就是天地有正气，然而复流行，下则为和乐， 上者为日新，遇人越浩然，佩乎赛窗明。其中的一句话，黄露当清移，寒河土明庭，西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更是脍炙人口。他的意思就是，当这个太平的时候，黄露当清移，就是一个太平的时候，以他祥和之气报效国家，寒河土明庭要报效朝廷。但是在时局困难的时候，就是西穷节乃见，用他忠义的节气，一一垂丹青，垂名千古。我们从君之贤的先知，大概是反映出来后面两句话的精神，就是西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所不同的就是先知他所报效的不是朝廷，而是天主，而是神，是上主。先知以他生活的言行鼓励人遵行神的盟约，遵照神的盟约而生活，得到天主的祝福。特别是强调神的道理不是依附在人为的标准之下，所以先知的精神应该是一种神秘的精神。所谓神秘的精神，就是神的道理不是人的道理，不像人的道理那样子的，不是依附在人为的标准。这是一种对神的超越性无以伦比无可言喻的一面所的一种精神的一种尊重。在人类变幻的历史里面，这样的精神强调神的超越，神的神秘性，是一种如雷贯耳的洪钟，敲醒了那些自大骄傲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以耶路撒冷为例，就曾经沦陷过20多次，等于说他的统治者曾经换过20多次。中国朝代的更换很可能还不止这个数目。所以在变幻的历史里面，最可靠的是神，而不是人，特别是以这种人的诠释做标准的这样的一种思考的方式。我们可以说耶利米亚先知他是最叫后人怀念的先知。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所介绍过的先知何尝不叫人怀念呢？我们介绍过大卫圣王诗人，也介绍过亚茅斯一个宣讲正义的乡下人，也介绍过欧塞亚先知一位宣讲上主慈爱的情圣，第一伊赛伊亚先知一位不知所言的信仰者，还有拥抱神的先知哈巴谷，厄泽克尔一位显扬圣名的先知，第二伊赛伊亚一位宣扬仆人墨西亚的先知，第三伊赛伊亚一位宣讲安慰的圣父的先知，最后介绍的是叫后人无限怀念的勇者耶利米亚。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很重视妥拉，这是法律书，还有圣殿，所以犹太人的圣经就是所谓的马索拉经文，或者叫 Tanakh， 它是以梅瑟五书或者法律书为开始，以编年记为终点。因为编年记最后的一章最后的一段提到波斯王居鲁士颁发上谕，要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筑圣殿，所以他是以梅瑟五书为开始，以法律书为开始，以再次建造圣殿为终点。基督徒的传统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很重视先知书，因为先知 预告耶稣为摩西亚救主，所以圣经旧约 圣经是以先知书为终点，而最后的一本先知书就是马拉基亚先知书。这本先知书的最后一段，他提到，我必要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来。按照新约的见解，洗者约翰就是这一位厄利亚先知，就是这一位再生的厄利亚先知。在马窦福音还有马尔谷福音都有所记载，等于说这一位洗者约翰他的工作就是耶稣的前驱。换句话说，先知书所提到的一位派遣的先知厄利亚，事实上他就是耶稣的前驱。先知是预告摩西亚耶稣，以摩西亚为他的目标。这是基督徒为什么在旧约的经书里面比较注重先知书的原因。今天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先知的精神也做了一个补充介绍，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理想者。我想听完了前面的所有的先知的信仰的表样，我们一方面很庆幸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如此悠久跟丰富的传统。要是从大卫王开始算，那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一位人物，算起来已经有3000年。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禁自问，我们要仿效这些信仰祖先的方表，我们也要继续以我们的生活，以我们的生命来继承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精神，让我们的后代有更多更多的信仰的表样去仿效。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要承先继后，舍我其谁。今天我们把先知的精神做了一个结论，等于说是先知的部分的一个做了一个结尾，一个结语。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把这一部分结束，下一次我们将介绍智慧文学的人物。今天就讲到这里。